上个主日我晚上没有来，是因为参加我的已故的牧师的追思礼拜，那是我的巴西班上基督教会的开始的牧师的儿子，他曾经就是在1981年到84年牧养我的在巴西班上教会，那么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走了，晚上都走了，都回了星期六晚上，然后他还留下来在洗厕所。我那时候才16岁啊，1981年的时候，所以我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么他是从美国，他在美国那里教书，那是在中士大学，所以他在我们的教会开始了这个帮忙。后来我们的自己的执事到美国去受训的时候，也回来了接替了他的工作，然后他就回去美国继续教数学，大学里面教数学。那么他在那里就是帮忙我们在新加坡的弟兄到那里读书呢，就做担保人，所以做我们的担保人，也开始外国学生团契，所以他是一个很健谈又很开朗的一个人，常常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但是他很可惜，就是在上个月2月22号，他在参加一个人的丧礼之后，他就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就有一个少年的强盗，他要抢他的汽车，说给他钥匙，他说他不给，他不给就用石头来砸他的头。我的牧师已经是83岁，所以倒在地上，然后他的去开他车开不了，然后就回去找他的牧师娘，牧师娘就喊救命啊，说救命啊，有人打抢，然后就有人冲上前去了，把那个抢匪给抓住，才17岁耶，那个抢匪哈、少年呢，就但是我的牧师被打了之后，就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也不能够说话。所以后来就送去医院，发觉到里面已经出血，所以在他还没失去意识之前啊，他曾经就是以前曾经跟他的太太说过，假如他有陷入昏迷啊，还是什么紧急状况啊，需要这个生命维持器的话啊，就说不要用那个生命维持器，让他自然的去好了，啊，就不要用。真的，他在还没有失去意识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把他的管给拔掉，但是当然医生又跟他放回去啊，但是他已经不打算就是要延续他的生命，所以给我很震惊哦，牧师被人家打抢哈，真是，而且是被人家打死啊，所以跟他感到很难过啊。但是后来我们想到，其实牧师也是一样，是人哈，也会遭遇到意外哈，也会给雷劈哈，也是什么东西都会发生。我们也是人哈，我们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也会遭遇车祸。真的，我另外一个牧师也是遭遇车祸，但是他没死了，但是他后来就是牧养了好多年，又去美国读博士，又回来，但是回来牧养了好几年之后，他又中了这个大肠癌。然后才在2009年去世，也是很年轻，是50多岁，所以是50多，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们不能够决定我的这个另外一个牧师就说，在那个追思礼拜说，我们不能够决定自己如何死啊，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如何生啊，如何来为主而活，如何来活。这个就是我在那个追思礼拜一个很大的感触啊，真的。但是很多人的见证分享里面都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一点一滴啊，都是对人的那个付出，特别是他在星期天晚上有这个这个外国学生团契的崇拜，好像我们现在晚堂这样哈，他有煮东西啊，他的太太煮中国餐嘛，在美国吃不到中国餐啊，不是吃不到了，很贵啊，中国餐，所以我们就每个礼拜天都很怀念那样的时光。其实这就是一种的爱心的付出哈，这给我们很大的感动。那很多的牧师就是在那里毕业， 然后就在那里受他被让他担保，然后回来在新加坡服侍，在或者在其他国家服侍，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哈。所以让我们也想到，曾经就有一个牧师问一个病人呢，他说，但他要垂死的病人说，你怎么知道你会到天上天堂？假如今天我们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到天堂？因为我们的生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有准备，要是人要是有一天我们真的生命这 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说，我知道，我相信耶稣，我知道因为耶稣基督来拯救我的生命，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我这个有罪的人，我向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唯有个人的救主，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拯救，而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一切的罪，他的宝血，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我的罪死，他的宝血洗清了我一切的罪，我单单相信耶稣，我不是靠任何一切的行为来得到拯救，并且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也要复活，所以有一天我们会跟耶稣基督在天上到永远，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盼望，也希望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回答。假如今天真的有一个问题来问你，今天就是我们最后的一天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回答？我怎么会有这个把握我会到天上那里去？只有靠着耶稣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题目啊，耶稣来呢为要招罪人悔改。所要看的这个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三到二十八节，但还从事执事带领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呢再继续，我们再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承认自己是许多有许多的不配与不义的地方，求你赦免，也求你继续的施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交托一切的忧虑思虑都在主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掌管一切，这个世界会改变，人也会改变，但是主你不改变，你的话语也要到永远，所以我们知道天和地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力量来为你而活，来爱你，来靠着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是要来救罪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不但是向着许多的人传福音，他也面对许多反对他的人在他的旁边，要趁机抓他的把柄来控告他，到适当的时候呢来把他抓拿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到的地方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所以呢，这里呢，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不单是有耶稣基督他呼召罪人，而且呢，也记载的跟着他的一些人，他的反对他的人呢，也跟着他要来听他的话，为的是要找这个话柄来指控他。这些人呢，包括一些法利赛人，包括文士，所以他们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来质问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给他们这些答案啊。所以我们看见从耶稣基督给他们的这些答案里面呢，也往往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这个旧约的教导的这个更加进一步的让我们更清楚旧约的教导是什么，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又是什么。而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他所要显露的是人心里面的那个动机，心里面的那个意念，让我们看见这些表象的事情的时候，最重要是我们心里的那个意念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二章第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基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所呼召的利未，其实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作者的马太，他的另外一个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这个税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在当时就好像这个就是好像犹太人他做这个出卖犹太人利益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人占领我们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我们的本地人呢在替日本人办事情来害自己的百姓，那可是我们叫汉奸哈啊，汉奸就是背叛自己的汉人的这个奸细啊。当时在犹太人呢，他们可这些税吏呢，可说是他们除了收这个罗马政府所当有的这个税之外呢，他们还从中中饱私囊。所以这些税吏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呢，是被他们所唾弃、所痛恨、所憎恶。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看到这些税吏，而这些税吏呢，往往呢跟一群什么呢猪朋狗友在一起啊，在一起吃饭。这些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所不能够容忍的啊。举一个例子说，好像是现在你看到有领袖在牙龙哈，现在的牙龙哈，新加坡的红灯区啊，在那里跟一群的纹身汉的哈是大汉在那里哈，在那里吃饭，请问你有什么感觉？所以当然我不是鼓励说啊，我也要去那个地方，因为你不是耶稣哈，所以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有人到这个另外一间教会在牙龙的，他们不是去牙龙的教会，他们是去牙龙的那些地方，然后跟着那个车回到他们的宿舍。所以有牧师说不可以这样啊，你们来到这里是去教会，不是去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当然我们不是耶稣啊，不是去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是来招罪人悔改，而法利赛人呢，他们所要看重的是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啊。为什么你跟这些人在一起？那么耶稣基督呢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呢？在这个22章的第十六节说，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假如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所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知道罪人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些法利赛人是不是罪人呢？其实也是罪人啊。这些文士、长老、领袖，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因为我们都需要向神悔改，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我们这些生在这世上，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有这个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赎去我们的罪价，我们才能够得免这些罪价，我们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圣经上面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罪的工价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有一天都会死，但是死了之后我们要到哪里去，那个是很重要。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无论得到或者失去都是暂时的， 但是在永恒里面呢，那个才是永远，那个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假如今天有人问你，你是靠什么？你是靠什么来得救？你是靠什么能够进天堂？你的回答是什么呢？哦，我有来聚会，哦，我有受洗，哦，我有受圣餐，我有来祷告，这些都不能够救我们。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会有的一个表现而已。我们不是靠这些表现来得救，我们只是单单靠着耶稣，这个才是我们聚会的目的。我们不是来到教会要得到拯救，不是，我们是来到教会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得到拯救啊，这个才是最大根本不同的地方。希望我们也能够告诉我们的朋友们的，还有朋友认识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很多时候都误会，以为呢，哦，你去教会啊，你去教会你就上天堂。哎，不是不是，去教会不会上天堂的，去教会只能够听上帝的话，听了上帝的话，你借着你相信上帝，你接受耶稣，你认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上。这个我们要记得很清楚哈。所以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和罪人一同作席，这是法利赛人他们所不能够接受，因为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都以为自己呢是高高在上，比这些税吏这些人是很非常低下的人，所以他们自以为是。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说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所以呢，当我们看见接下去呢，法利赛人他们就提出一些问题来问耶稣啊。那其中这些问题是什么呢？禁食啊，然后呢接下来是守安息日啊，这两个问题哈。那禁食是什么问题呢？因为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但是耶稣的门徒没有禁食，为什么要禁食呢？但是耶稣在这里给他们一个答案，就是在第十九节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禁食的目的是要使到我们的心灵更加来亲近上帝，这个就是禁食。假如我们禁食，我们心是远离神的话，那个禁食有没有意义？好像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最主要的那个目的是我们的心是亲近上帝。我们可以在很忙乱的事情当中，或者在服事当中的时候，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亲近上帝。正如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在忙乱的时候，他说啊，主啊，主耶稣啊，请你吩咐玛利亚来帮忙我啊。然后耶稣就回答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是什么呢？就是心灵能够亲近上帝。我们可以在忙碌当中，但是我们的心灵呢，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来亲近他。曾经有一个人说就是教会的同工说，他说我很少祷告超过十分钟，但是我很少十分钟里面不祷告。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就是说他祷告很少超过十分钟，可能那十分钟里面只有一分钟祷告，但是他很少呢超过十分钟呢他没有祷告，就是说他每十分钟里面可能有一分钟跟上帝讲话，然后过了十分钟又再跟上帝讲话，再过了十分钟又再，所以他可以一直这样整天呢都是在跟上帝讲话，每十分钟都跟上帝讲一句话，就是说很少祷告超过十分钟，但是他很少呢十分钟不祷告。有这种可能吗？我觉得很难的。因为特别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分散你的注意力，说哦这样很难啊，因为你必须要专注好几个时间的 专注啊，对吗？所以这个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的要求哈、啊。但是更重要的一件是什么？耶稣基督也没有告诉我们十分钟要祷，要只是说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常常的藏在他里面，就是我们的心灵藏在他里面。就算我们不讲话，我们的心灵还是藏在他里面，那个才是更重要。不是我们的嘴巴讲，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祷告中讲，而是我们的心与主相近，对吗？就好像你谈恋爱的时候，刚刚跟爱人谈恋爱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就算没有讲话哈，就算是没有讲话，你的心灵还是相近，对吗？有的人笑，有的人没有笑，有的人好像已经麻木了。好像那种感觉没有了啊！当然这个是初恋的感觉哈，但是也是，就是说，就是跟上帝的这样的亲近，就是这样，就是你有上帝的同在，你的心灵与上帝相近，就是那样的一种的交通啊。所以这就是新郎同在，他们不需要进食啊。但是新郎不在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进食，因为呢，耶稣基督说，我们呢若遵照上帝的话语行呢，他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就必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第二十三节开始呢，门徒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指控这个门徒啊，说他们在安息日呢做了不可做的事是什么呢？他们在行走的路上掐了那个麦穗啊来吃。那就耶稣呢对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缺乏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然后他跟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在二十七节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些礼仪是为了人来设，这个安息日是为了人来设立，而且呢耶稣基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见法利赛人他们在遵行神的律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甚至要杀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里治病。耶稣基督说，人在安息日里面救命还是害命，你们认为呢？他们当然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强调的就是安息日，不什么工都不可做，不管是什么救命还是救命也不可以救。你想想看，到一个地步，连救人的命也不可以救，所以耶稣基督就在安息日里面治病，医治人的病，但是他法利赛人不能允许。所以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呢想要来杀耶稣。所以你看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啊、原本是要遵守神的律法，原本神的律法就是要我们去爱神，要去爱人，但是因为要为了要遵守神的律法，反而要去什么呢？恨人，就觉得很奇怪哈。所以这其实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呢，法利赛人所犯的错就是什么呢？他们虽然愿意遵行神的，但是却忘记了一点，就是这些律法原本最后的目的就是要爱神，要爱人，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神为人，爱神爱人，而且呢靠着主去行。所以我们再次呢被上帝的话语提醒呢，我们呢原本呢都是不配的罪人啊，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罪人，每一个人呢都是欠上帝的、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欠上帝，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欠上帝。 有的是觉得上帝欠他。对啦，就是有灾难的时候发生，就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呢？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都是有这样的对上帝的这个埋怨啊，这是以色列人对上帝有这样的埋怨，觉得上帝欠他。其实我们都欠上帝。上帝的话也告诉让我们看见呢，就是原谅弟兄嘛，就是一个欠千万两银子的啊，一个欠十两银子的啊，千万两银子的，其实他几辈子都还不完的，没有办法还完的。但是主人呢，免了他的债。啊，欠他十两的，掐住那个十两的，不放哦，你都不放我，我就把你收在监牢里面哈。但是主人说，我已经免了你的债了，好，所以我们也当什么，免了别人的债。就说原谅弟兄几次，70个7次之够吗？不是，是啊，对不对？七次够吗？不是，耶稣基督说70个7次，其实是不断的原谅。啊、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哦，我们都是欠神很多的人啊。当我们越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自己呢越亏欠神。这是保罗的生命的经历，他说他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一点都不在这个最大的使徒以下，但是他生命的中间的点的时候，他就发觉到他其实是使徒中最小的那一个。到他晚年的时候呢，他要被他生命要结束之前的最之前的景况的时候呢，他觉得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他的生命越靠近主的时候，当我们越领受神的恩典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现到自己呢其实呢不配领受神的恩典。这是两个极端呢，一个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不配，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当神什么样都给你的时候呢，你在开始的时候你就觉得受宠若惊，你就发觉到自己根本就不配得这一切。正好像彼得那样，他在第一次被主呼召的时候，神耶稣基督给他打了一整网的鱼啊，他们打了一整晚啊，一整个晚上都打不着一条鱼。但是呢第二天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叫他们把船开往水深之处，他们就抓了一大网的鱼，甚至船也甚至装不下。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到自己是不配的。而当后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彼得同样的情况，他再去打鱼，又是整晚打不到。然后耶稣基督叫他们把网撒在右边，然后又是抓了一整大网的鱼，153条。然后彼得呢，使到这个彼得呢回想到以前，这就是主呼召他的景象，他就跳入水里，不敢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跳入水里啊，但是你跳入水里就是表示什么呢？其实他真的是没有话可以讲，对吧？在耶稣基督复活了 带门徒去打鱼，主给他整网的鱼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脸见主。真的，这只要是我的话，真的没有脸见主，他就跳入水中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人蒙受神的恩典越多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反应，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亏欠主很多，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觉得主欠他很多。所以这在于每一个人的心境。好，愿我们呢继续靠着神，知道耶稣基督召来呢是要召我们罪人悔改，让我们呢能够来回应对主的呼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